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让心灵摆脱自私、物质享受与暴力。教宗，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是人类大家庭的丑闻。教宗悼念伊利亚二世，在艰难时期陪伴格鲁吉亚的前进牧者。圣座，基督徒是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拉扎路因基督的命令而复活，从坟墓中走出来。他走出坟墓时，脚和手还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然而，凡有信德的人能在精神上复活，并从暴力、肤浅与物质享受的坟墓中走出来。无论是在虚拟和真实的地方，若没有生命，留下的只有迷失与孤独。在圣周即将开始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于3月22日四旬期第五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阐释了若望福音记载的一个著名事迹：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兄弟耶稣的挚友拉扎路因病去世，而耶稣却使他复活了。教宗在要理讲授中表示，拉扎路的复活是一个标记，宣示着耶稣战胜死亡，恩赐永生。而这复活不是借着稍纵即逝的事物，并且与成功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短暂的关系也毫无任何关联。教宗解释道，耶稣的恩宠光照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似乎不断地寻求新奇与变化，甚至不惜牺牲重要的东西，如时间、精力、价值和情感，仿佛名声、物质财富、娱乐以及短暂的关系能使我们的心获得满足，或使我们长生。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对无限有所需求的征兆。然而，对这个征兆的回应不可寄托于那会消逝的事物之上。教宗重申，任何有限之物都不能真正的平息我们内心的渴望，因为我们是为天主而造，唯有基督是复活和生命，唯有信从他的人才会永远不死。因此，基督徒蒙召要有一种彻底的思想转变。教宗指出，拉扎路复活的事迹邀请我们倾听这一深层的需求，借着圣神的力量使我们的心从习惯、制约和思维方式摆脱出来。这一切犹如石头一样将我们封闭在自私、物质享受、暴力与肤浅的坟墓里。在这些地方没有生命，只有迷失、不满足与孤独。在本主日，教宗邀请众人走出自我，从自我封闭的坟墓中走出，去得到复活的光明经验，与复活的主相遇。 这能改变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尤其改变去爱的方式。教宗表示，耶稣也向我们大声喊说：“出来吧！”鼓励我们从狭窄的空间走出来，在他恩宠之下重获新生，如同新受造的男女在爱的光明中行走，并以耶稣无尽的爱为典范，不计算无限量的去希望去爱。我继续忧心忡忡地关注中东以及遭战争和暴力蹂躏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教宗梁十四世3月22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如此表示：罗马主教特别挂念千千万万的无辜者，他们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教宗说，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的苦难，这些冲突中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对他们的伤害伤及全人类。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10,000名朝圣者说，这些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是人类大家庭的丑闻，也是向天主的呐喊。接着教宗再次呼吁要坚持不懈的祈祷，但愿敌视得以停止，最终开启以真诚对话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和平道路。当天在罗马举行马拉松赛跑，圣伯多禄广场上也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宗说，这是希望的记号，愿体育运动勾勒出和平、社会包容和精神充实的道路。共融的声音，以音乐作为寻求合一的驱动力，教宗梁十四世在一封吊唁信中如此阐述全格鲁吉亚宗主教伊利亚二世留下的遗产。这位宗主教于3月17日蒙主恩召，葬礼于22日主日举行。教宗这封唁文由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科赫枢机在殡葬礼仪中宣读并加以公布。教宗与格鲁吉亚全东正教会和神圣主教会议同感悲伤，缅怀这位高龄93岁安息主怀的牧者和父亲。教宗写道，宗主教多年来温良且睿智地秉持福音的力量带领其子民，1977年成了格鲁吉亚宗徒自治东正教会的首席主教，即使是在艰难时期和时代巨变中，他在引领子民时也始终爱护传统，同时又促使心灵和团体向希望开放。接着梁十四世谈及伊利亚二世对音乐的深切热忱，那是促使人们寻求天主之美的驱动力，以及能使各民族团结的工具，帮助不同派别的教会团体超越文化和神学的分歧，彼此接近。此外，普雷沃斯特教宗也回忆起伊利亚二世与圣若望保罗二世和方济各这两位教宗的相遇，称宗主教与沃伊瓦迪教宗的相遇是历史性的一天，因为那是首次有一位格鲁吉亚宗徒教会的宗主教来访梵蒂冈，与罗马主教交换平安之吻，与方济各教宗的会晤则是怀着融洽与友爱的精神进行的。为此，梁十四世形容伊利亚二世说，对很多人而言，他是精神上的父亲、修和的声音以及不知疲倦的合一缔造者。在他回归天乡之际，教宗吁请人们切莫陷入失去的绝望中，却要坚信生命没有被夺去， 而是得到转化。在你们将这位中仆托付于上主的同时，保禄宗徒的话语强而有力地回荡着，指出耶稣的复活如何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和我们希望的泉源。教宗最后转向宗主教府临时代理人塞纳基和奇霍罗兹库都主教西奥，教宗祈愿借着来自天主的光明、分辨和刚毅，他能怀着那激励了已故宗主教的牧者之爱，带领格鲁吉亚东正教会。大约有四亿基督徒，即每七名基督徒中就有一人遭受迫害或暴力，这是全球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团体。2025年，近5000名信徒因其信仰而被杀害，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3人遇害。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发出的控诉，他在匈牙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哈瓦西女士发起的主题为与受迫害的基督徒站在一起捍卫信仰与基督徒价值的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解释道，那些因信仰而被杀害的人在词源意义上就是殉道者，他们是自身信仰的见证者，体现了挑战权力逻辑的价值观。他还补充，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他们的见证不应使人忽略各国的基本责任，即这些国家本应保护他们。圣座常驻观察员指出，一个国家必须尊重宗教或者信仰自由，不得干涉个人或团体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通过敬礼、实践和教导宣认其信仰。总主教继续表示，国家有责任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其中包括阻止第三方侵犯这项权利。这种保护必须保障那些成为攻击目标的信徒，无论是在攻击发生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然而，在全球宗教迫害的现况中，有罪不罚仍然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国家应当促进宗教或者信仰自由，首先因为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表示，他对数百万信徒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受身体暴力、压迫、非法拘禁、财产剥夺、奴役、强制流放甚至谋杀深表忧虑。他指出，这一灾难波及所有国家，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关于仇恨犯罪报告，仅在2024年欧洲就记录了超过760起针对基督徒的仇恨犯罪。圣座常驻观察员还提到了其他更隐蔽、往往悄无声息、难以通过统计数据反映的压迫形式，其中包括一种礼貌式迫害，它往往以歧视的形式出现，通过逐步的边缘化把基督徒排斥于政治、社会与职业生活之外，甚至在一些传统的基督徒信仰地区也是如此。它还表现在更隐蔽的限制和约束上，在该形式下，法律规范和行政管理会限制或取消以基督徒为主的人群依法享有的权利。这种情况在欧洲一些地区也存在。总主教在发言最后分享了一个既具象征意义又深刻具体的思考：十字架。它有两条相互交叉的线构成，垂直线代表人对超越性的敞开， 而水平线则象征着人与他人的联系。对垂直幅度的攻击，意图割断良知与天主的关系，将信仰限制在沉默中。对水平幅度的攻击，则发生在基督徒遭受迫害之时，这剥夺了人自由回应真理召教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缺点与弱点》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信仰了解缺点与弱点是什么，然后探讨圣经的教导，最后是如何让缺点与弱点成为信仰成长的通道。有一句谚语，知人知面不知心，意思是只认识一个人的外表容貌很容易，但要了解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本质却非常困难。他强调，人际交往中，人的表面现象与真实意图的差异，因为人人在人际交往时，都会以他最好的一面向外展示自己，掩盖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缺点或弱点。虽然没有任何人无法知悉另一个体的内心的想法和本质，然而创造者天主是完全知悉每一个人他是怎样的。此外，根据心理学的研讨，缺点或弱点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情绪、人际关系、生活与工作方面都会有极大影响，换言之，能影响我们人格成长。若要更妥善地帮助自己在人格渐趋圆融、生活快乐、自由、活出生命的意义与目的，除了从心理学范畴认识之外，需要检视我们自己可能有的缺点和弱点外，更要从信仰层面得到更有力的帮助，转化缺点和弱点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圣经的教导，圣经把缺点和弱点归纳为不足之处。圣经中的不足之处是指人类固有的限制、罪恶和失败。圣经的教导，缺点是罪恶和失败，违反上主天主法律的行为，包括做被禁止的事情和不作为，即没有做必须做的事情。圣经记载的达味的罪行是做了被禁止的事情。伯多禄在人前三次否认耶稣，是他没有做该做的例子。达味与伯多禄的行为也是普遍的人类不完美缺点，即对天主恩典的需要，同时在人的内心存在潜在的内在矛盾。圣经记载的人物虽然最终得到宽恕，但他们因他们的缺点往往也会带来长期的后果，例如达味家族的分崩离析。软弱指的是人的脆弱、道德上的缺陷和局限、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展现天主神圣力量和人的谦卑，也被视为通往神圣力量的途径。 天主的能力在人的不足中得以完全彰显。软弱使人更依靠天主，更容易领受恩典，将一切荣耀和功劳归于天主。正因如此，保禄以自己的软弱为荣，并视之为真使徒身份的记号。若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保禄宗徒给众信友说，关于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他离开我，但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软弱使人更依视天主，光荣天主。圣经中很少用软弱一词来指称身体上的软弱，软弱是着重灵性上的局限、缺陷。
没有任何人拥有完全完美的性格，我们可以尝试进入自己的内室自我检视。当我们看到别人得到成功，获得我们非常渴望的愿望实现，我们的内心是否很自然地会涌出嫉妒的情绪呢？为什么会是他而不是自己？我们会因为嫉妒，可能会出现推动我们做出伤害对方的行为的诱惑。比如，柏松自小因为家境贫穷，在成长过程中常渴望能拥有财富、权势、地位，出人头地。因此，他会用非法手段去满足他的渴望的倾向。他清楚知道那是不对的，因为他常陷于内心挣扎的情况。再比如，玲玲自小缺乏父母的关爱，她因渴望爱和被爱，因这感情上的欠缺，导致她很想选择盲目的滥交的危险。缺点是指阻碍个人成功、效率和个人成长的个人缺陷、习惯或行为的限制，而软弱本身并非罪过，但他们是罪恶可以趁虚而入的脆弱之处。无论是弱点或罪过，若不坦诚地加以处理，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最终导致灵性上的、情感上的，或者就罪恶而言是死亡，与天主隔绝。那么该如何处理转化软弱和缺点呢？以下是一些建议。天主不要求我们是完美的，而是愿意我们的努力归向他，寻求宽恕和恩典以求改进，并摒弃习以为常的错误行为，反省自身的缺点和罪。面对缺点和软弱时的第一步是坦诚地面对自己，这意味着承认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即使这想法令人不适。我们内心深处常常知道某些问题或罪过阻碍我们的前进，但我们往往会选择视而不见。敌人常用谎言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见自身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缺点，我们就能开始前进，寻求治愈。接下来，我们必须向天主敞开心扉。我们无法独自克服困难，试图在没有天主的帮助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往往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接纳自己的软弱会让我们谦卑，从而更信赖天主圣神的力量恩宠。修和圣事是最好的帮助，帮助我们向天主敞开心扉。在领受修和圣事时，我们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祈求天主的恩典，帮助我们继续前进。最后，我们也需要向他人敞开心扉，但切不可轻率行事，要找到值得信赖、 品德高尚、圣洁的交谈对象。当我们与关心我们的弟兄分享自己的脆弱时，便会建立起一种纽带，使我们有能力在人生的旅途中彼此扶持。脆弱是改变的起点。当我们向天主、向自己、向同伴坦白我们的挣扎时，我们就剥夺了魔鬼对我们的掌控，再也无法用恐惧和谎言困住我们。当我们虚拟的牢笼崩塌后，我们能体验到天主要赐给我们的自由与平安。如同陶匠手中的泥土，我们被塑造成他对我们宏伟的蓝图，拥抱真实的自我，活出真我。人性的缺点和软弱固然是不可否认，但圣经的教导指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赐给我们盼望。我们若能承认自己的过犯，并寻求天主的恩典，便能经历宽恕和生命的改变，最终努力遵行天主的旨意而生活。我们的缺点与软弱将转变成归向天主、依赖天主的通道，在天主的恩宠下活出天主子女的真面貌。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缺点与弱点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信仰了解了缺点与弱点是什么，然后探讨了圣经的教导，最后是如何让缺点与弱点成为信仰成长的通道。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挑剔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